这位法师，这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延续上周，继续讲到如来藏思想的内容啊。那这是导师在《大乘三系》里面呢，最后介绍这个真藏如来藏系啊。真藏唯心系，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讲义的297啊，297。那再过一两个偈颂呢，导师就要跟我们会通大乘三系的一个义说，还有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啊。那纵使大乘佛法里面有这样子的三大系的思想哈，那导师是认为说，其实佛的教化众生的方便啊，啊，那开了无量的法门，所以其实这都是为了弃应众生啊，希望带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到后面呢，再来一起看哈大乘三系的一个同归，就是殊途同归啊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真藏唯心系最后一个偈颂。那我们上个礼拜偈颂之前有提到唯识跟如来藏呢真藏他们的差异呢，其实就是真藏唯心它是以如来藏为一啊，一切唯心造啊，心是真藏。那其实在很多不管是学者或者是导师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那真藏唯心系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佛教呢特别特别的流行。那我想应该是跟我们中国有一些不管是儒家啊等等的这一种固有的传统思想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当他一接触到这些经论的时候呢，这一系经论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相应啊。那比如说中国人都有这一种说法，说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那这个是根深蒂固的嘛。那你说性本善这一种性善它是哪里来的，对不对？这种性善是哪里来，然后我们是要怎么能够诱发这一种性善啊，我们中国古德包括现在的人其实最关心的教育啊，就是怎么诱导不管是我们的下一辈啊，还是说我们认识的朋友，怎么诱发他们呢产生这一种性善，对不对啊，这一种善心。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诱发人家产生善心，都是用这一种强迫式的啊，或者是压抑式的这样子的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也纵使有种下善的因，但是会不会开果结果我们也不晓得，对不对啊？所以最主要就是要诱发别人的这一种恻隐之心。但是这纵然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或者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众生都有这样子的心善，那古德他们是看到哪一点呢？哦，是不是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面哈，真的所有的坏人哈，你都能够诱发他们的善心？我想也未必，不然包青天不会那么有名，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某一些部分哈，某一些部分有发现人哈，真的是众生他与生俱来的这种善性呢，其实它是可能去引发的哈，去发掘它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发掘。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类似这种思想呢，跟我们如来这样的思想啊非常的相近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呢，大家就会知道其实这种根性在读佛教史来说，当我们第一次读到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啊，通常你看过导师的印度佛教史啊，我们都会认为说大乘三系里面呢最高的是星空唯明系，对不对？ 然后最后期呢都会觉得说是正常微星系，那那个下意识呢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差劲的啦，有没有？我们的下意识都是会这样告诉我们，很奇怪哦。我以前在读佛教史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一种性情人啊，哈，那一种谈有佛性这一种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是比较稍微没有那么能够体验到空性的这个部分哈。那我是觉得，假如大家有这样子的疑惑的话，读过这个成佛之道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这些疑惑啊，应该是能够消解的啊。而且能够挽回我们的一些偏差啊，思想的偏差啊。其实，真正按照导师，待会我们又看到下一个偈颂，当佛法都殊途同归啊，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我们说哈，那一切的小河，它终究会回入大海。按照这样子看的话呢，适应这里的众生，适应我们的朋友的这一种方法。那我们不能说哎，这个是比较略等的啊、哦。所以《大智度论》卷十九哈，有一个说法很好，他说龙树菩萨说法无大小，是众生的根基有大小。他说法无大小怎么说呢？就好像和龙王降雨啊，那大树呢吸收那个水分就多了，小草吸的水分就少。嗯，所以众生的根基，如果它是大根器的，他就听大乘法，听这一种啊，一切皆空，那他就非常的相应，因为他是大根器，像大树一样。那你是如果是不是大根器，是小根器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要慢慢来。那就好像这一种如来藏思想哈，就是佛慈悲众生呢，他还是教化众生，就是用这一种我们就是每个众生都有具足这样子的如来功德性的这样子一个方便呢，来诱导众生具有信心哈，不会觉得说佛法太难修啊，而这样子而放弃了这样子的修行机会。所以呢，世尊的慈悲，我是觉得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很多导师的叙述哈。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在修学过程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疑惑的话，读过成佛之道应该把这一些思想的偏差能够纠正过来哈。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这297的这个偈颂哈，觉者真义，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哈。那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佛呢是适应众生啊，就是凡夫外道，还有一分执我的小乘，就是小乘声闻行者哈，执着有一个我。那说如来藏是常住不变，流转生死。在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提过哈。那佛的这种32相80种好的功德，其实在众生都具足啊。那这一些就是如来藏标准的思想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98第一行。那佛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啊？那难道说真的是无边相好的如来具体而为的在众生的身中吗啊？那真的是如外道的我一样成为众生，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梵吗啊？那这个梵就是梵我合一的梵啊，就是大我啊，神我的意思。那佛他是无量的慈悲和方便哈，那所以呢，在开演这一种如来藏思想的时候，佛呢特别特别有在《楞伽经》抉择分明的说道。其实佛会说如来藏呢，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表示法空性，这个是他的重点啊。所以第三就是298第三行哈，这个是这个偈颂的重点哈。第三行， 就好像经文有提到说，佛自己说啊，我说如来藏呢，跟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如来藏呢？啊，然后为什么又跟外道那么相近呢？那是因为有一类众生他需要这个。所以你看经文的第三行啊，经文的第三行，如来为了断除疑夫为无我惧的缘故，有没有啊？害怕无我，为什么呢？一般凡夫都会说，没有了我，那谁在作业受报？那假如没有我，那修行解脱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吗？啊，所以呢，害怕说，自己所做的功德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为无我的这一种道理，所以如来为这些众生而说如来藏思想啊。那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啊，那就是要让众生契入这样子的这一种离妄想无所有的境界。那这里有一个譬喻很好哈，说好像一个做陶瓷的人哈，一个专家，那他能够呢用一个泥具哈，就是把一些泥巴，就是那些粘土呢，那经过人工水木轮绳方便呢做种种器。土是一样的，但是能够做出来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它的本质都是土啊。那也如世尊如果是陶家啊，那他也可以呢用各种方便适应各类的众生做各种器具。那如来亦复如是啊，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啊，那都是为了适应众生。所以假如我们听到如来藏，觉得说啊，这种思想跟神我太像了，所以我要学中观，我要学唯识，佛陀说可以，没问题啊。所以只是适应这一类众生，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说法的一个动机跟目的啊，而不要随便的毁谤这一些所谓相似神我的这种如来藏思想哈。因为这些经论呢，也是经呢也是佛说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如来藏就是甚深法空性。那这一段其实他也是在解释上面那一段的经文啊，只是他把重点呢，导师特别标示出来啊，特别标示出来。如来藏就是甚深的法空性啊，是他这种甚深的法空性呢，不是在抽象的离体，或者是说抽象的观念，它是呢直接指众生身心的当体本性空寂。所以如来藏呢，他说在每一个众生身中呢都具备。那其实佛讲这个如来藏呢，在众生的身中具备呢，它有一个含义的，就是它是要指示说众生当体本性是寂空啊，寂灭。那假如我们在这个如来藏当中不能够体验到这种甚深法空性的话，而误以为真的有一个神我可得，那这个就离世尊所说如来藏的本怀太远了啊。好，导师继续说，所以要花样新翻叫做如来藏，那跟神我很相似啊，无非适应为无我惧的外道，那免得听了人空法空啊，或者是无我的思想呢而不肯信受，还要毁谤啊，不能不这样的诱惑他，这是如来的苦口婆心啊。所以如来的善巧在于此啊，听起来宛然是神我的样子，可以信受以后渐渐深入才知，以前是用错心了，那原来到最后所学的那还是以前怕的这个空或者是无我的道理。那其实世尊会这样子诱导众生，我是觉得就好像我们在诱导小孩子吃药一样啊， 大家应该有诱导过小孩子吃药哈，有吗哈？嗯，就是如果他不肯吃这个苦药或者是中药呢，那你就要呢给他哄，给他骗啊，说你先吃，或者是说呢，那我放一点糖下去，让他喝起来呢就不会苦啊。那类似这种呢，其实药呢，它只要药到病除的话就好。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呢诱导这个小孩呢，他只要能够听受呢，就有得救啊。那如来藏思想也一样啊，佛呢用这样子的方便诱导众生，只要众生他肯信受。他肯信受说，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内心里面就有一颗摩尼宝珠，有一个如来藏。那只要你时时勤拂拭啊，扫地扫地扫扫扫心地，你愿意这样子常常在去除尘垢的话呢，那其实有一天他还是会见到这个空性。那当然，你说这样子的方法，是比较笨的方法呢，还是比较聪明的方法？啊，是比较笨的方法还是比较聪明的方法？啊，不一定。是啊，不一定哈。因为如果是说你看哈，像周立盘陀伽哈，他笨到呢真的要扫地，对不对？但是你看哦，他个个说他很笨，对不对？但是扫地扫到正阿罗汉的应该是周立盘陀伽先证到阿罗汉呢，哈，嗯，所以有时是这样，方法也许是比较差劲，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愿意非常勤劳的做呢，他很快就追过那个自以为是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修学佛法哈，我自己到我们如果是大家有机会，假如像一些。同道们呢出家了哈、哦，我们慢慢会，你出家越久哦，你会感受到这个越深刻，就是当众生啊，他需要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有时我们真的是你要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理想，来去给他们安慰一下，真的，不然哈、哦，他们真的是心都安不下来，你叫他怎么听闻佛法？啊、哦，就好像如果我回到我家，我姐都会说啊，她都会叫小孩子啊来要做布施，要共生哈、哦。但是呢，我走过后呢，他们就赶快去买彩券了，因为他们说哈，他也叫小孩子哦，你要填一个号码给父母去买，他们都会这样呢哈、哦。所以怎么说，就是一般。就是一般信众或者一般还没有学得很深的人，我是觉得我们也不必说看不起这些众生啊，因为当一个人的心不安的时候呢，其实他纵使在读着佛法哈，纵使在读佛法，心不安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办法入心的。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同城道友呢，他一直跟我提到他的烦恼啊，哦，提到他的烦恼，所以我是觉得，在家中呢更难免啊这种烦恼哈、哦，所以当我们自己还有这样子的信心修学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鼓励这些处在内心不安的这些同道们啊。哦，不要只是觉得自己呢很高高在上啊，或者是别人呢就愚痴的没有要救啊，嗯，我们看下去啊，大家就知道，其实如来藏思想它有它的一个优点的，就是既然众生都有佛性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众生，这个是它的大优点呢，我觉得啊，嗯，很大的优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看，298。哦，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行，那底下呢就开始继续解释，就是导师的第二个下半偈颂哈、哦，就是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啊、哦。法空性就是真如是无差别，如宝性论说，法身遍无差，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 这里面呢总共有三个重点的哈，这段经这个论文。那你光是看导师这里导师没有标示出来哈，要看导师如来藏子研究那一本书才有啊。那大家把关键字圈起来哈，刚刚我念过那个宝性论，它总共有三个，第一个是法身，法身偏无差哈，法身第一个，第二呢是真如，第三呢是佛性。所以这三个意思呢其实是宝性论它所归纳的如来藏有三个含义。那这三个含义我确实觉得说导师确实有把握到这三个含义呢来写这一段如来藏思想的。啊，那在如来藏子研究那一本专书里面呢，导师就在宝性论里面有特别解释这三项，所以我把它写在黑板上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注脚二十，总共有三项啊。那这三种意义呢，就是如来说一切使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理由啊。第一，众生法身啊，如来的法身遍在一切众生的身心当中，所以说佛法身遍满故，就是佛的法身呢，其实是遍虚空净法界。那既然是这样子样的话，它其实应该也存于众生的身心当中啊。那存于众生身心当中的话呢，这个就称为法身啊。第一个如来藏思想的一个理由，它的角度呢是从佛说到遍一切众生啊，我有写出来啊，在黑板上。那第二点呢是如来真如无差别，那他的寄送呢是真如无差别啊。那真如那是越众生跟佛平等而说的哈，真如大家都知道嘛哈，真如就是法性实际那个真如，那真如呢就是法空性，那法空性呢不管是佛或者是有情众生，他的本性空来看的话呢，其实两者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异的啊。那第三，一切众生皆系实有真如佛性，那这个是实有佛性故啊，第三个理由。但是这个是站在呢从众生来说到佛性，那既然这个佛的法身遍虚空净法界，那众生也应该具有这样子的如来德相的话啊，那这个就是称为法身。那既然众生有这样子的佛性，只要开发，只要把他清净的功德相哈、哦、显现出来的话，那佛的功德法身也就会显现啊。那这一种众生也有佛的这一种种性呢，是站在众生来说的啊。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啊，众生皆有佛性这个部分来看啊。那所以这三项呢，是宝性论很精要的跟我们说明有这三个要点啊。嗯，好，我们回到本文倒数第四行，就是宝性论的后面的解释啊。从无差别来说，众生就叫众生界，佛就叫如来界。那我认为这一个啊，有一点接近那个佛性啊，有一点接近那个三啊，那个佛性，就是众生叫做众生界啊，那佛叫如来界。这个界呢，就是种类、种族的意思啊。这个界，那众生也有佛的这一些种性、种族意的话呢，那众生只要他把这一些如来的这一种性质啊，这一种本性显现出来，那他就是如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性啊，我觉得是比较接近这个了哈。那再来倒数第三行，无差别法性是长恒清凉不变，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所以叫做佛性或者佛身啊，法身。那这个有一点接近这个法身遍无差啊，因为它都是站在佛的角度来说，佛的法身呢，它是虽然入灭，实际上它是遍满虚空 啊，那这一些清净无差别的法性呢，那就是从佛的角度来推演所有的众生身中也有这样子的法身啊。好，最后一倒数第二行，越如来越真如法性的无差别说，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所以一切众生，所以说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啊。那这个就是第二真如无差别法性啊，那众生跟佛都一样啊，平等平等。所以宝心论的这一种说法呢，那当然我们虽然说众生皆有这样子的如来德性，但是放在眼前哈，我们虽然说相信我们像有一些古德在解说世尊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不是有说过一句话，对不对？奇哉奇哉，什么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啊？那皆应什么呢？妄想无明所覆盖，对不对啊？那类似这样子的经文呢，其实那按照这一种佛教史的判释来说，它就是接近如来藏思想的啦啊。当然我们你看，我们虽然说佛是为了害怕无我的众生所如来藏，但是我们听了之后呢，会不会有信心？有信心吗？如果还没有信心，那佛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哦，那可能就没办法啊。嗯，那当然你看，我们纵使是我们听过后我们自己有信心，也许我们很多烦恼啊哈，工作事业家庭都很烦恼，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导师的，因为我们院长也叫我帮忙校对那个随身书哈，我有看到导师有一篇谈修学佛法哈，他一开头我写得真好，导师说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哈，我们能够学佛啊已经是不容易了，那在这种诸行无常的法则之下呢，我们身心还是外在的一切，它都是生生灭灭相续不断，对不对？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我，所以导师说你我们能够发心修学佛法，一天就有一天的功德，修习一刻就有一刻的功德，那你不修就没有啦啊。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也许我们在这个动乱或者是在这一种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也许还是很多时间要去做一些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能够拨出时间啊，或者是自己有心在某个时段当中放下这一种烦恼呢，好好的想一下自己的人生，想一下佛法的话，导师说这一些就是让佛法在生命里面有在运用，那你运用的一刻也好，运用的一天也好，那总之导师说这个是不会浪费的，他就是种下这个因啊。啊，那你不去你说啊，师父我现在不能够每个礼拜来上课哦，那我干脆这学期不要来听哦，不然有时来有时不来不好意思。这样子讲的话，好，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的哦。如果但是按照导师刚刚的那一段话来解释来说哦，其实不必要这样想，哎，不必要这样想，哎，因为我们能够每一次来，是不是能够每一次都就是那么能够专心的听，这个还说不定，对不对？你能够来，那来了不能专心在度孤啊，还是在想你的啊，想你家里的事情等等，那你坐在这里也是跟没有来差不多啊哈。所以你不能每次来，但是你只要愿意有空来听听的话，我觉得按照导师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啦啊，已经算是很好了。所以我们在自己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哈，我自己也能体验到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无常哈什么时候会来了，哎，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这样子的时间，还有这样子的体力来发心听听闻佛法，还是修学佛法，我们就要好好珍惜。嗯，啊，那我们因为凡夫都是错觉，还有明天，不断的有明天，所以我们才会呢，继续等待啊。这个学期不能来没关系，下个学期还有嘛，慧律讲堂不会倒的嘛，对不对？假如你这样子想哈，那就没办法了哈，嗯。但是我觉得尤其在家人学佛真的是蛮难的，我觉得我们出家人都很难，更何况在家人，因为我也是从你们过来的，我也是本来有头发的，我头发还是很漂亮的。那以前在家的时候啊，我自己都觉得都不太愿意，就是说在家里的那些繁琐事情只要一忙完了就赶快往那个寺庙里面跑，那一直很向往出家，真正到你要出家了，哎，差不多十年了，哎，你这样回过头来看哈，你会觉得有时在家的那一种珍惜时间难得啊，那一种用心哦，有时还比较真诚一点。我们现在是二十四小时嘛，二十四小时哈，有时就变到没有那么有冲力了，你知道，因为时间很多嘛，啊，所以我很能够体谅有一些同学哈。非常的积极的听课啊，每一场都听啊，每一个地方都不放过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嗯，所以就是珍惜，就是大家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呐哈。那我们能够体验多少，能修学多少哈，那就尽力而为了啊。嗯，好，我们继续看下来299。那如来藏的真意，这个就是小节了哈。楞伽经说，未断渔夫未无我惧啊，就是为了断除那愚痴凡夫害怕无我的道理，开引寂我诸外道的缘故，说如来藏。那宝性论还说，使众生离开五种过失，所以说有佛性。第五种过失呢，是寂神有。即我们的身当中有神我，这一点是如来藏教学的信行者应该深刻注意，勿自以为究竟了义，而其实是滥与外道见才好。所以其实他这个宝性论，我们看一下注脚，离五种过失，其实他是最主要就是一切，我们看那个答约注脚21，答约的第三行，一切诸众生皆有如来性，而不说空寂。对众生先不要说空寂，不要说无我。为什么？因为众生害怕嘛，那第一个呢，是因为呢，讲如来藏的话呢，可以就是远离五种过失。第一个就是怯懦心，怯懦心啊。第二呢，轻慢诸众生。会轻视众生。第三呢，执着虚妄法，这个虚妄法最主要是提我们的身心啦，五蕴身心啊，这个虚妄法会执取它。那第四呢，谤真如佛性，就是谤这个法空性啊，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啊，这个就是谤真如佛性。第五呢，寂身有神我，就是尤其针对一些外道的众生呢，他认为身中有一个灵魂的我体存在，所以要离让这些众生离这五种过失而说如来藏，或者说佛性啊。所以这五种意义呢，我们来看它的结论哈，就是这个注脚倒数第三行哈，就是这些寄送的倒数第三行，假如能够听闻这些真如性。它能够呢引发我们众生起大勇猛力，即恭敬世尊智慧及大悲啊，那身增长无法不退转平等啊，无一切诸过，唯有诸佛诸功德，取一切众生如我身无异，速即得成就无上佛菩提。 那讲这一种佛性呢，最主要就是导师在如来藏子研究那本书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他的方式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来遣除虚妄不实的小我。如来藏的思想他是用这样子的手法来让众生契入圣道的，就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让众生离虚妄的小我。所以你看那些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或者是精忠报国这样子的人，他虽然你看起来他在世间人应该他是很伟大，对不对？他能够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但是按照佛教来说呢，他还是要历史留名，还是要呢怎么样呢，就是还是要自己的清白，很重视这一些的话呢，那他还没有真正的断到这种我执了啊。但是呢在世间上来说这个已经很可贵了啊，就很像阿含经不是有一句话很好吗，说为国忘一春啊，然后呢为身忘世间，对不对啊？那是为身忘世间嘛，是吗？那这个是一些世间善人的一些说法哈。那导师是认为说这个跟菩萨思想也有一点关系啊。那这个寄送是比较特别，我们在这里先不谈啊。那所以我们回到讲义这里来看的话，这个已经是总结如来藏的真义啊。不要以为说既有神我或者是有一个如来藏我呢，就觉得是如来所说，实际上这个是为了摄影一些外道的这一种众生啊。所以我们在学如来藏思想的朋友们，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导师提醒我们。那我刚刚有在黑板有说黑板上的这三个意义啊，其实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已经有，我是觉得已经有接触到这三意了的。请大家回到讲义293页，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提到说中观性空为明系呢，它是提什么性空缘起，对不对啊？性空缘起，那唯识学呢那也缘起，那如来藏思想呢唯心缘起。那其实唯心缘起啊，我觉得它就具备这三意，就叫唯心缘起，要具备这三个意义啊。那我们来看293啊这个部分呢，293大家看那个第二段哈，什么为什么叫做如来藏这一段？那我们看它的经文呢，阿拉伯数字一这里哈，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啊，就是转32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有没有？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从佛的功德来说到众生也具备这样子的德相，这个就是法身遍满意。那本文最后一行啊，就是在众生叫众生界啊，那在佛叫如来界，那众生跟佛平等无差别，那这个其实就是站在什么呢？真如法性来说啊，最后一行有没有？众生与佛平等无差别，对不对啊？在众生叫众生界，在佛呢叫如来界，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啊。这就是第二个，有点像第二哈。然后第三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这里了哈。297，最上面哈，阿毗达摩大乘经，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助去及涅槃正德啊。就是从众生来说啊，众生也有佛的这样子的种性或者佛性。 那只是呢在这个五趣的流转啊，只要他碰触到这样的因缘，那他就有证得涅槃的机会啊，所以众生皆具有这样子的佛性。好，我们来看299。到后面导师会跟我们提出如来藏思想啊，他是怎么修，他的方法次第是如何啊，到后面就会看到了。好，我们来看梗五哈，这一颗殊途同归，就是谈大乘三心呢，这里要回归同一个法海啊。方便转转圣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彻一道一清净啊，贯彻哈、啊。第一，大乘三心皆归宗于法空性的现证。那从大乘三心来看呢，不得不赞叹世尊的善巧方便，一转一转呢，越来越殊胜。如来藏说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方便了，但考求内容哈，真实来说，始终是现证法空性无二无别。那导致底下呢，就开始分辨呢大乘三心的差异哈。第一，性空为明系。以性观法性空为主要目的，这是不需要说的了啊，这是不用说的。那他最主要要谈到的呢，就是如何现证法空性。那中观呢，他就是用这两句话可以说完哈、啊，收摄所有的义理，就是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这两句话就可以收摄所有哈。啊，那这个是在我们书本哈，之前已经谈过哈，书本是在371到374页啊，这个偈颂哈，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啊，371到374。好，第二，虚妄为识系。那为识怎么说呢？虽然广说法相，而说到修正呢，也是以什么呢？是有浅除净无，就是先有一个阿拉耶识能观的识啊，主观的识来观这个净。那当现起的这一种净呢是无的话呢，那这个是它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当净无为识是有啊，就是为识无净嘛啊，为识无异。进而呢，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净空，当然是呢，是去对象呢，是本身也不能够升起了，因为它没有对象可以升起啊。我们到后面会看到，阿拉耶其实它是相对的依止，它不是绝对的能够独立的依止，它还是要依这个转世或者依这个现起的种子啊，现起的这个现行啊来谈的。所以唯识学它是先以是有浅除净无，然后呢以净无而是也不起，达到呢什么心净无所得，就是能观所观两者都空无所得啊。因为说依他有自相，所以呢离执所显的空性啊，非实在不可啊。所以依他起有自相，缘成实性呢也是有自相啊，空有实有空性。那但到底可破无边的烦恼，可习种种的妄执啊，如果进不到五识具足，那还是呢回归到无自性的现观。那所以清辩论师呢就是评论这个唯识为实有空性，就是这一种唯识中啊，唯识我真如，导师认为说大可不必啊， 因为真正是我真如应该是如来藏思想而不是唯识思想啊。好，第三，真常唯心系。那真常唯心系的如来藏系呢，是虽然他安立于相近于这个神我的如来藏说，但是在修学的过程，佛早已经开示无我的如来藏。那修持的次第呢，其实跟唯识学一样啊，他还是先观外境的非实有性，叫做观察异禅啊。那再者呢，就是进入人无我跟法无我，不生妄想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主观啊，我执也断啊，那就叫做攀缘如禅。等到般若现前啊，证得法空无我，离一切妄想，就叫如来禅。所以导师说，真常唯心系跟虚妄唯识系啊，它的现观的次第啊，就是见法的次第是一样的啊，就是先遣除外在的境是空无，然后呢才破除这个我执。那也许大家会说，那中观系呢？中观系是先破外面还是先破里面？一起呀、啊，怎么一起？中观系啊，中观系是先破外面呢，还是先破里面？啊？讲外面的举手，中观系啊。好，讲里面的呢，先破我。如果是按照常理来说，当然他应该也是对境的虚无哈、哦，也是可以观得到。实际上，但是在一般来说哈、哦，他比较重视这个性空嘛，性空就是站在无我的立场来看。那无我的立场的话，他通常就是你能够达到无我的话，自然就没有我所了啦，就没有外在的这个担忧了啦啊、哦。你能够我空的话，法也自然就空。啊，所以他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我啊，就是这个萨迦耶见这个部分啊。那所以可能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的叙述来看的话，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差异了哈、啊。那唯识跟如来藏是比较接近的，他们先外空，然后才内空这样啊。那中观呢，他是就是直接内空啊，然后只要你能够内空，外呢就没有所谓要去太去空它了啊，它自然就会空了哈、啊。嗯，好，我们休息一下。